德连续蒙恩惠，做随时帮助，
同敬拜，同祷告，贴近主心怀。
让我们来到
施恩座前，
欢迎来到星期六的施恩座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给我们这短短的十五分钟呢，我们可以一起同心的祷告，借着祷告来学习祷告，也让我们真的在祷告当中呢，天天学习支取神每一天赐下够用的恩典。圣经应许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当我们祷告，当我们呼求的时候，我们更是要相信那位在天上的父，他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盼望今天这十五分钟，我们透过不同的栏目环节，我们一起同心的来仰望神。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有主在我心，灵修小品分享。
爱的医治。在耶稣那个时代，患上大麻风病的人被视为给神咒诅的，病人浑身的肉会腐烂流脓，发出恶臭味，渐渐的连手指脚趾都会脱落，最终失去感觉。他们的境况比我们今天看见街边那些流浪者还要可怜，而他们的唯一命运就是被亲人赶出家门，住在暗无天日的山洞中，痛苦且羞辱地等待死亡。有一天，耶稣下了山，一大群人簇拥着他。可以想象，这群跟随耶稣的群众，要么要求耶稣给他们讲道，要么要给看神迹，七嘴八舌，吵得不得了。就在这一个喧闹的当中，有一个浑身散发着臭味的人来拜耶稣。相信耶稣远远地看见他，并且站住了，等待他一拐一拐地走过来。耶稣听完这位长大麻风病人的哀求，就以怜悯的心伸手摸他。我想耶稣这一举动一定令周围的人感到惊讶，他们会想，为什么要管这个麻风病人呢？不理他就行了，即使要理他，远远地讲一声医好他不就成了，何必让这个人走过来，而且还伸手摸他呢？但经文记载，耶稣伸手摸他，且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可以想象，这位麻风病人当时感受到的震撼，有多少的岁月已经没有人敢碰他，也没有人敢跟他说话，甚至没有人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待。然而就在这一刻，在爱他的主耶稣的面前，他的大麻风病痊愈了，更重要的是，他被践踏的人性和尊严被重新肯定。从这件事知道，耶稣不单看顾我们肉体的需要，他更看顾我们心灵的需要。默想，那位麻风病人不单肉身得医治，他那受创的心灵也一同被神触摸医治。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不单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进入永生，你也关心我们肉体和心灵的需要，满足我们一切的渴求。我们怀着感恩的心献上赞美，因为你是天天与我们同行的主，也祈求主来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凡事上依靠你，相信 主在我们经历的任何环境当中，你都在掌管和看顾，也让我们像这位麻风病人一样，经历了主的恩典之后，可以成为荣耀的见证，让人看到主的大能和奇妙。祷告祈求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在你宁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
怎样祷告啊？
祷告真的有用吗？
神真的听祷告吗？
祷告生活问与答。
祷告呢，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今天呢，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祷告，怎么样按着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来祷告。很多人会问，我的祷告究竟是不是神的旨意呢？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接下来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加尔文说呢，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要有力量呢，就必须要先了解神是谁，还有神对我们生命有什么计划没有。因此呢，我们必须读圣经才能够了解神的心意，然后我们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祷告，否则呢，我们是在无知中祷告。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在他里面，在神的里面来寻求，并且在祷告中来向他祈求。 祈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能够真正的认识他。弟兄姐妹，神从来没有让我们毫无头绪的来祷告，他总是把我们必须知道的事情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借着研读圣经，甚至引用一些经文当中美好的祷告，来帮助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事实上，旧约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祷告，比方哈拿的祷告、以斯帖的祷告、亚伯拉罕的祷告等等。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16-19的经文呢、教导我们，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想，这也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每一天操练的。愿主帮助我们啊！那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纪念最近青年的一些问题的需要。那么当然我们知道高考刚刚结束，马上七月份呢又有中考，教会怎么样去关注这些青年人这个世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多用一点时间，也邀请弟兄姐妹呢为这个世代的青年人来祷告。在前不久呢，微博有一个文章就说到一个蓝鲸死亡游戏的一个青年人他所分享的这种经历。他说他参与这种致命的游戏叫做蓝鲸，他的任务呢是自残自伤，游戏的终结呢是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四月份呢一位小姚年轻人呢17岁，因为和家人闹矛盾，情绪低落，所以就加入了几个和自杀相关的 QQ 群。结果呢就被一个网友拉入了这个蓝鲸游戏，以后呢他就按着对方的指令完成了用刀割自己的身体、听恐怖的音乐、看恐怖的电影等等多个自残任务，并且录下证据交给对方。而对方给他的终极任务居然是用绳子在身上绑着石头跳河自杀。那还好公安机关及时发现呢，制止这个悲剧。那这是现代这个年轻人呢他们所面临到的一个难题。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忽略青年人的工作，好不好？我们今天特别为青年来祷告。主，我们今天特别想到这个世代，在中国的青年人，无论是学子，无论是青年的世代，他们心中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主啊，恳求你的恩典一样来保守，来带领这个世代的年轻人，让他们有机会真正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来认识你是真理，你是道路，你是生命。我们为教会的青年工作来向你献上仰望。主，求你帮助教会有策略的知道怎么样关怀在教会的下一代，以至于真的能够看见在这一代的青年人他们的生命可以因着你的恩典被翻转。求主来保守，求主来带领。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今天呢，我们诗人座前呢，时间的关系来到这儿又要接近尾声，还是提醒您，明天呢是主日，也盼望我们一起用心灵诚实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